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一起来分享啊，在敬拜中和你相连的这样的一个真理，让我们在这样的分享中可以被你的话语所摸着，成为那个真正的敬拜神的人啊，让你带领我们的分享，也开通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更多的认识你。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分享的时候，就是在敬拜我们的神。感谢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下面这一部分呢是谈到这个敬拜疗法。其实前面的几个环节我们都是讨论的这个敬拜赞美。敬拜赞美就是大家有印象吗？最多出现的一个经文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我们敬拜神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刚刚姊妹也分享了一些虚妄的或者是无效的敬拜。上午早上的时候，我们也有学习过一些灵魂体的敬拜，日常生活中的敬拜。这就是敬拜赞美这个主题，大家到目前为止就是我们分享的一些内容。另外的话，在敬拜和赞美中呢，也提到敬拜，我们实际上是，敬拜神的所事，就是敬拜神的属性，而赞美呢是，稍等一下，赞美呢是赞美神的奇妙的作为。这是这两天的敬拜赞美。其实我们大家在这个系列课程中都学过属天医治。那想到属天医治的话，哪个经文冒在大家头里了？头里呢，常常会想到哪个经文呢？我知道很多人肯定会想到，因他受的鞭伤，我便得了医治啊。想到这个经文的可以举个手，你应该是想到这个，因为大家非常熟悉这个经文。但是当然了，在属天医治里面还有一个经文就是罗马书8章11节这段经文，他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其实这个就是属天一子的叫终极经文啊，就是圣灵天父会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让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活过来。这是属天一子，真的是属天一子，这是天父的应许。其实关于属天健康，我们也有一些经文，大家会想到什么经文呢？关于属天健康，然后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在你的脑海里一说到属天健康，你会想到什么？是的，有几句，一个是因他受的鞭伤，我便得了医治；还有在约翰三书里面提到的，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灵魂兴盛一样。就是我们活在属天的健康里面。当然提到这个属天医治和属天健康呢，还有一点是要说明的，就是这个我们基督信仰的本质呢，是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任何的中间人，就是只有一个中保，就是耶稣。我们很多时候呢，有的人呢会去找一个中间人，比方说身体不舒适了，或者有了什么困难了，觉得自己祷告没有能力，就是某某某祷告有能力，就是要想办法去找他啊，当然不是说不可以找，但是实际上信仰基督，当我们与基督有真正自己生命的连接的时候，就是自己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像经文说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啊，为要得帮助，得随时的帮助，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不需要基督以外的任何的中间人啊，这是神对我们极大的一个恩典。那在敬拜赞美、属天医治和属天健康，我们是分开来说的。那大家有没有觉得，在敬拜赞美和医治健康中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其实如果有人愿意说一两句也可以啊，不说也可以，就是也要思考。其实，在敬拜赞美和数天一直数天这样前面的姊妹们在分享的时候，弟兄姊妹在分享敬拜的时候也其实也提到了，其实敬拜赞美呢，有就是会带来医治，也带来健康。就是有一个叫约曼斯医生的。他写过一个书叫《敬赞美疗法》啊，他有一个实践，就是把一些人会召集起来，然后向大家读经，然后向众人描述神的仁慈啊，这些圣洁啊，这些神的这些属性，然后众人呢就在房间里就读这些经文，啊，为此而悔改、祷告、歌唱，啊，然后每当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当然这里也提到，就是个人按照自己的情况，你遇到什么情况，你就选择适合自己的经文，在那里一起赞美、祷告啊、歌唱啊，而且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就像我们上午那个分享的，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敬拜赞美神，或者大声，或者甚至跳都可以。但是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无论是在哪里。当众人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这样去做赞美敬拜的时候呢，就有人就是得了医治。所以敬拜赞美和医治呢，就是会敬拜赞美就会带下医治，也会把我们带到这个属灵的这个属天健康当中。刚才那个前面的一位姊妹分享，她就是在祷告殿敬拜赞美的时候呢，就是经历了神的医治。那大家在线上的谁？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经历过神的医治吗？可以举个手。是的。对，感谢神。对，的确是在这个敬拜赞美中啊，就会经历到神的医治，不管是有时候是身体上的，有时候是会情绪上的。所以这个赞美和敬拜是。就能够带下这样的医治和健康。那后面这部分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只是我们一个经历的经验，在这个经验的后面呢，是有一些属灵的真理在里面的。我们下面会就着这个来讨论一下。平时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总是就是遇到了问题嘛。当然，我们就会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不管是身体健康啊，还是朋友关系啊，孩子的问题啊，会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你遇到的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像前面的一位姊妹刚刚分享，就是你的时间哪儿去了？你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花时间去干什么了？你是在寻求什么人帮助呢？你是寻求神呢，还是不停地跑医院，还是在网上刷抖音，到处找这个秘籍呢？所以你的时间到哪儿，这个很重要，因为他说就是呀，你的时间花在什么上面，就是你的心在哪里。就像耶稣说的，你的心在哪里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其实就是你的时间花在哪里，就是说明了我们的心是在哪里。当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那其实我们也是要思考，思考就像一个人吃药一样，就像你有了病，有了病呢，你会去问诊，去问医生，然后呢，医生会给你开药方，然后你去配药，配了药还要服药，就是按时吃药，所以这4个过程都是不能少的。如果你只是问诊了，然后你也开方了，也配了药了，但是药呢放在家里你不吃。那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就像敬拜赞美的学习也是，当我们学习了之后全明白了，就是说真理也开启了不少，经文也知道了不少，也准备了不少，到最后呢不吃，那你还是没有用，所以就像开药一样，最后最后要服药，而且要按时定量服药，在这个看病的比喻里，就前面4个过程看病的比喻里呢，问诊呢，其实对于我们信仰敬拜赞美，在信仰生活中来说呢，就是阅读圣经。那当然，阅读圣经时候，在医治方面呢，你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神希望自己健康吗？ 就是你需要知道神希望你健康吗？那我如果问这个问题的话，大家觉得神希望我们健康吗？我想大部分人是知道这个答案，都是希望我们健康。就像约翰三书刚才说那本经文说，愿我们灵魂身体健康，灵魂兴盛。这是神的希望，他是希望我们健康的。那然后开药方呢？其实药方就是圣经的经文啊，当然呢，在这个药里面呢，就是要有一些专注性的经文。就像我们有生病了，医生给你开嘛，你不可能就是说把所有的药都吃一遍，你这个才能治病啊。就说你如果是遇到了困难，来到神的面前阅读圣经，那你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读完，是不是就医治了？那不一定。啊，是要有针对情况的一些特定的经文，就是常常的熟悉起来，遇到这个情况就用相关的经文去对答，这就是针对你的情况来配药，然后配好了之后，那就是要服药，包括就是宣告经文，就是要按时服用。那我先，当然在这个书里面提到查尔斯·卡普是有个小册子，就是创造力医治啊，他还有一些福音胶囊啊、财务啊，就是当你遇到各样的情况的时候，就从这个小册子里面找到相关的经文。那我相信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学习的弟兄姊妹也是更是有福，当你遇到各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都有那个宣告的经文，不管是你学习，这个属天医治啊，还是天国财经啊，还是什么信徒权柄，你都有相关的经文，都给大家准备好了，那就是给我们配的药。当你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你就要把这些药拿出来宣告服用。其实因为这里是讲敬拜疗法嘛，还是主要是在身体健康方面。其实人的身体健康很多情况呢，是因为这个营养不良，营养就是像我前一段时间我们在饭桌上聊天的时候，老是提到说现在的小孩子们有抑郁啊各种情况，我岳母就说要在我们那块儿。哪有这个心理疾病啊？一个个都是饿得吃不饱，天天饿得到处，没有什么精神疾病。而且那时候有了病啊，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给他点饭，他吃饱了就病就好了。就那时候就是营养不良，那跟我们现在呢不一样。现在呢，孩子们都是或者大人们也是查出各种病，都是营养过剩，吃得太好了，东西太多了，啊。那如果用到这个属灵生活上来说呢，如果你缺乏主的话，那你的每个方面，你的灵魂体都会出现问题，缺乏，这就是典型的这个营养不良啊。那我相信我们在主的话上就是营养不良啊，有没有觉得是营养过剩的？可以举个手看看。当然，和这个我们吃药比起来的话，圣经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呀？它不会摄入过量，它不会营养过剩的，不会你读了太多太多啊，不会的，它不会有营养过剩的问题啊，只有不良。所以多读主的话，多在神的道上建造自己是非常有益的。就像前面弟兄姊妹们分享的时候，那个发言祷告什么都要一天要18个小时还是多少个小时，都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那如何吃药呢？就刚才说吃药就是要读圣经，就是要读圣经。那如何吃药呢？那有个问题说，那如果说，那我每天坐下来读3章圣经，大家觉得够不够啊？可以有点回应，觉得够吗？也可以打字或者怎么样，觉得够吗？那肯定，我估计很多人就说不够啊，实际上。不只是说不是，并不是说三章的数量不够啊，并不是说三章的数量不够，而是说你坐下来，光光的读这三章是不够的啊。就关键是在这个动词"读"上面，你必须的实际上要读，并且相信，要理解， 然后呢，要按照他说的去做，就是读、相信、理解、做、应用，就是把真正这些你读的话带入到你的生活中。啊，这就像你看病的时候一样，医生给了你药方，你拿着那个药方读，那是没有用的，你多少遍都没有用，你必须是把那个药拿来吃到你的身体里面，那才能有作用。就像这个经文里说的，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是神是要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不是外面的大力。不是说神用一个神迹一下子就把你就是变好了或怎么样，就是说神是要照着我们心里的大力来成就一切，就像我们属天医治也是，是要照着我们心里去按手在病人身上，然后神才就是借着我们去做这样的功，就是我们去顺服神，去行，去做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吃药一样。啊，那当然这段我刚才也说了，就是你可以相信医治，相信奇迹。但你还会生病会死，因为你可以相信他，但却不参与其中。信不是一个精神上的事，就是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你就不仅是要知道，而且还会做。就在你真正去做之前，那就算不上一个真的相信。这一块呢，我是也是有体会。以前，父英我爱人他跟我讲这个属天意志的时候呢，我可以觉得可能就是信啊，我觉得对，也是神会相信人，要相信神也是医治人啊。圣经新约里记载呢，神啊医治人的都是真实的啊。但是呢，那我就很少去做，因为给别人祷告的时候呢，就害怕这个结果得不到医治怎么办，所以就没有去做。那就其实现在读这话对我启发很大，他就是如果你相信不做，那其实就不是真的信。那我想想，那以前就不是真的信。那后来呢，也是尤其是这段时间，有一些也遇到一些就是说做属天医治的，就是前一段时间也遇到一对夫妇，他们在这个上面也非常有热心，当他们分享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也是有一本关于这个医治的书，当然是叫沃特夫妇还是什么的，就是在书里介绍他们如何就行在这个医治当中当我在这些读的时候呢，忽然觉得自己的信心呢上了一个台阶，然后呢，最近呢常常碰到谁有病了，那话就是先不说，先上去按住祷告一通甚至不是祷告，就是直接发命令要把那个病赶走。所以，当我这样去信的时候呢，去做的时候，那才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了啊！当然，神也很安慰我，就是有几个弟兄姊妹有祷告的，他们也的确有果效，甚至那个病的确是好了啊！当然，也可能是一个信心的开始啊，都是一些小病，这感冒啊什么的。我自己头上有个小小的牛皮癣，我也对着他发命令好几天，也是感觉他已经好了，神也安慰我，所以就是信，然后要去做，那才是真的信，而且这个我们必须去做，因为神是照着我们心里的大力才能成就一切，提到一个就是说，那就是基督徒要有一个药箱，就是。家里药箱会放一些常备的药，常备的药会放在那里，感冒冲剂啊什么的，有什么病就可以拿出来。那我们基督徒呢，也要有一个药箱。当然，这个药箱呢，其实就是圣经里的话，是吧？如果你吃药呢，它不会阻止神的力量。就是有人说这个你吃了药，神就不工作了，其实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有人吃了药，神还是治好了他。当然不是药治好了，是神治好了他。药物呢，只是治标不治本，它不能从根本上治愈我们的病，它只能一定程度上缓解问题。而当人们有了信，就学会了凭信生活，活在神圣的健康当中。而这个信呢，就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神的话而来。那这个神的话呢，就是我们这里的 基督徒的药箱。我们要把这个神的话多多多多而又多的放在我们的药箱里面，就是随时遇到什么状况都能拿出来应对。就是说因为在这个书里，因为英文里面这个胸腔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杜甫啊，和那个药箱的那个单词是一样的，就是他这里借用，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药箱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呼吸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胸腔里呼吸出来的就是神的话，就是药啊，就像圣经里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就是神的话要不可能离开我们的口，要常常思想。就像这里说的一句说，你的口中永远不会没有经文。就当我在看到这，我觉得自己是有时候会有挑战，不会说遇到任何情况，当别人问你的时候，你就由经文来对答。当然，这个我们也有另外的一种极端情况，大家用经文来就是彼此吵架，就是当然是要为自己学这些经文。但是你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就有经文出来，就是能够帮助到你，兼顾到你的信心啊。不是啊，如果是别人对你提出批评意见，你就马上跑出经文来去反驳，这个就不是这里的本意啊，不是这里的本意啊。其实。就像耶稣在这个旷野中受撒旦的试探的时候，撒旦的三个试探，耶稣都是用经上的话来对答，那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试探，耶稣都是有经文在他里面，那我们的药箱里有多少经文呢？一节经文，那这里写一节经文，是不是药箱里只放一节经文就行了呢？也不是啊，这里说的一节经文，意思就是说，其实要打败魔鬼啊，只需要一节经文就可以。你看，比方说这个魔一个谎言就说你有没有得救呢？有人问你说你有没有得救啊？或者是你做了我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了，又怀疑自己是不是得救了？那你想到就会有经文，要有一节经文就可以打败魔鬼。那对于这个魔鬼这个得救的谎言那个大多数人呢，可能都是用这个约翰福音3章16节打败他，因为这个经文大家熟悉嘛，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用这一句经文就可以击败魔鬼这个谎言。那当然不一定是这一句啊。那如果说你得救的话，你还有哪个经文？谁如果有一句经文的话，可以开来跟大家说一下。你就一节经文，不是这个3章16节，有吗？有没有马上想到一节经文可以打败这个谎言？那 好，如果。就是可能我们乡下的人比较多，有人说话的话会可能比较乱。那其实还有就是那个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那个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也是一节经文。但这一节经文也是可以打败魔鬼的这个谎言。就是一节经文的意思说，你只要有一节经文就可以打败魔鬼。打败魔鬼不是那么难的，你只需要一节经文就可以。当然呢，这个经文最好是你知道的经文。是你在生活中经过证明的经文，就这件经文你已经应用过，就是像刚才那个分享的说，你要读它、理解它，而且用了。如果有一节经文你已经用过了，而且是很有就是经过验证，在前面已经帮助到了，而且你在其中已经建立了信心，在这节经文上建立了信心，那这一节经文，那它就这个力量就增强了。就比方说在，大卫和歌利亚这个大家都熟悉的这个故事中，当大卫要去迎战歌利亚的时候呢，这个扫罗就给大卫他的这个盔甲和刀，但是呢，大卫穿上试了试，觉得那个盔甲太大，刀也没要， 最后大卫就是用他的石头去这个击败了歌利亚，因为那个石头是大卫在野地里放羊的时候，神就是借着那个阶段让他练习的。那他熟悉的就是这个石头，而不是穿上盔甲拿刀去打仗。所以大卫就是用他的石头战胜了歌利亚，而且只有一块石头并不是说用扫罗穿上扫罗的盔甲，拿上扫罗的刀因为那个石头对于大卫来说是更熟悉的。所以就像经文也是，当我们如果把经文放在我们的药箱里的时候，如果那节经文越熟悉，那它的果效就越好，你使用起来也越得心应手。知道一条经文并活在其中，比你有50条一知半解、不确定的经文要好因为那些经文你还没有亲自去验证过，你没有实践过，也没有活在其中，你还不如一节这个应用过的经文要好。所以我不知道你想到什么困难或许我们就只谈医治吧。如果谈到医治的话，你的一节经文是什么呢？经过反复验证的。经过验证的，当然有人说，那我就有了因他受的鞭伤，我就得了医治，我只要这一节就行了，我放在这里，随时关一有病来我就，那当然也是很好，这个也是，就是这节经文就是经过验证了，你是对他有信心，你反复用的话，你的信心就更在这些经文上就更增强了。那其实，当然说到不管是医治啊什么的，其实我有时候会想到一节经文，常常进来就是，祈求的就得着，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都必得着，这个就是我常常想到的一节经，而且这节经文呢，的确是。有时候在祷告完之后、宣告完之后，他就会得着。当然不一定是在你身体医治上面，在有很多遇到一些艰难的环境的时候，神就会成就。所以这个就会慢慢的越来越熟练应用。所以一节经文就说你只需要一节经文就可以打败魔鬼。另外的话，药箱里的经文呢，可以是一些宽泛的经文。这宽泛的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经文呢不一定就是那么专科。就说，如果是医病，那不一定这个经文就是专门讲病。不是的，而这个经文呢，要学会去活学活用这些经文。这里还提到一个二八的原则，就是当你如果真的是有一些宽泛的经文的时候。就是我们不需要背会整本圣经，然后才能去应对各种情况。我们只要有20%的经文，就可以解决日常生活中80%的问题。就是二八原则，就是你有20%的经文，就可以解决80%的问题。这里就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个就是。这什么叫宽泛的经文？就是像这个，看到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绝没有什么能害你。那这个经文呢，那就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经文你如果遇到了这个疾病，你也可以用啊。为什么？因为呢，疾病就是蛇和蝎子嘛。我已经有权柄去这个践踏蛇和蝎子了。那当然，遇到别的情况，你也可以用这个经文，因为这个经文它是，这就是所谓的宽泛的经文，因为它可以应用在各种的环境中。也这里就是提到过是活学活用不管在什么状况中，你都可以使用这节经文。不管你面对的这个挑战是什么样的，你都可以应用这节经文当然，跟弟兄姊妹们有了矛盾，不要用这个经文这个要活学活用，不能乱用不能说跟弟兄姊妹有了矛盾，你说我已有了权柄将他蛇和蝎，这个就不太好，是要胜过仇敌我们这里征战是跟撒旦征战，好，这个这是一个就是宽泛的经文就大家放在这个 药箱里的嘛，因为药箱本来也不大嘛，当然你放的多更好，但是如果你放的不那么多的话，放一些宽泛的经文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在各种环境中都能用。啊，还有这个，你们就刚才我说，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求什么，我必做成，这就是一个宽泛的经文。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遇到工作的挑战呐，孩子的挑战呐，身体的挑战呐，各种挑战，你这些经文都可以拿出来用，拿来宣告。拿来去造的型，就是宽泛的经，要把这些放在你的这个药箱里面。啊，同样呢，也是大卫的一个例子，就像大卫和这个歌利亚去打仗的时候呢，他说：“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活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或熊一样。”然后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所以大卫他以前征战是和狮子和熊，他曾经靠着神的恩典来打死了狮子和熊。那他把这个经验呢，就是应用到与非利士人征战，与仇这个人的征战上面，就说耶和华既然就是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了，那。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就像前面的这个前面上面这两个这个宽泛的经文，比方说比方说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求什么，我必做成。那你有一件事情，你向主祷告了，或者是不管是你孩子的什么事情你去求了，哎，成了。那你这件事情成了，就对这个经文的信心增强了。那遇到其他的事情呢？你还是可以用这个经文，成为你药箱里的一个常备药，常备药，就像你的药箱里，像我们药箱里常常那种感冒灵啊什么的都或者板蓝根就是遇到什么都吃点，就都可以拿来相吃。这些宽泛的经文就是这个意思可以放在我们的药箱里。那你有没有想到一些宽泛的经文呢？除了就是这里列的你有没有想到一些宽泛的经文呢？那虽然你没有开麦，如果你想到了，你就可以把它说出来。这是你的经文，你已经印证的，它不止可以应用到以前，以后呢也可以常常就要应用。所以这里也看到能背诵一些经文是很重要的。那我刚才也其实在读的时候，有时候的经文好像就不是那么熟，就是知道那个大概意思，但是不能特别准确的背出来。所以能背诵一些经文是很好的。好。那就是说，那经文是不是越多越好呢？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刚才讨论过了，是吧？那只有既然只有一节经文就可以就是战胜魔鬼了，就是像神的话语嘛，它是一剂良药。战胜魔鬼只需要一节经文，但是为什么对大多数人来说呢？有时通常需要很多经文，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一节经文不够呢？就是因他是渡边上我就得一字就，那我就一字就得了。为什么这个人要有时候觉得这一节经文不够呢？其实这是我们人的罪性一个就是说。人们通常需要读很多经文，才能相信医治是为他们而做的。就是你光拿出一节经文来说的时候呢，很多人不信，觉得不是，所以这节经文是指别的状况，不是你这个状况，所以呢，那就是人们需要更多的经文，实际上是人的不顺服，就是对这个经文呢信心不足，需要更多的经文来说明，这是神的心意，就像医治一样。那就会遇到常常遇到挑战，就是为什么就是神不医治什么还医什么什么就是还就是比方说圣经里一提到是提摩太有病什么的就不医治，就是人们会因为有这些话，所以就不相信这一句经文，所以呢才需要有马可福音后面16章的经文手按病人就好了，所以才有多个地方去来经文。人们才能够慢慢的接受，就是人们需要很多经文，其实在说服自己，建立信心。 啊，所以当然神也是体恤我们的啊，但是神也知道我们这个啊，这个是不幸的世代嘛。耶稣就是知道他的世代是不幸的世代，他说你们这不幸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待到几时呢？啊，所以他知道这个不幸的世代，也知道我们不会因为一节经文而信，所以就写了很多。当然这是一句就是就是以神的口吻写的，就是神的角度写的一句话。神，对你们不信了，所以神体恤我们，给了很多很多经文彼此印证，让我们能够相信。啊，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这个一节经文不够呢？因为人们读了却没有做，啊，因为光是读就停留在一个知识层面，没有去行，那你不做，那这一节经文肯定就没有用。只有你做了，你就会相信。啊，雷克博士说有一句话，就是说人类思维的规律就是采取行动，让自己相信的速度比相信自己已经相信的速度要快。就是自己已经相信，就是头脑相信，就头脑相信和自己去做那个相信的速度，那是更快的。就像。啊，就其实这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常常就是这样，有一些事情你去做了，你就真的相信了啊，比你读了很多书相信那是快得多。就像你去学一个车，如果你读了一堆什么发动机啊、汽车的理论，你也知道车怎么开、怎么拐弯，但是你如果不练、不上路，那你肯定还是不相信自己会开。当然。虽然说一节经文就可以击败魔鬼了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在一节的基础上呢，就是增加越来越多的经文，就是在你可以采取行动让自己相信，一旦你去做呢，这个经文就得到验证，信心就增强啊。当你有一节经文你实验过，已经证明有效了，你就在这个基础上你会看到另一节经文也同样是真实的。然后呢，你就把这一节也加进去，这样，你越来越加，你自己的信心也越来越强大，你的药箱里面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这比你提前知道很多而不去实践要好。好的，那如果有哪节经文你是知道，常常嘴里说，但实际上还没有实践的你可以现在。说出来，自己说出来，然后就是照着他去做，照着他去做。其实，在箴言书4章20到24节呢，是有一段经文，就是提出了这个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去行神的话。你看啊，在20节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语，侧耳听我的话语。”那就是要留心，要听，要仔细听，而且听呢，要自己把这话说出来。当我们把听到的说出来的时候呢，你说着说着就被圣灵充满了，就实际的充满了啊！尤其是大家有体会，就是发扬灵歌的时候，尤其是灵歌，有人导读啊什么，当你唱着唱着，特别就是就是傅英常常跟我分享，他就是唱着唱着就被神的爱充满了。是的，就是你要留心听这些话，而且去唱出来，把这些话对自己说的时候，你就被充满，就是要留心听我的言语，侧耳听我的话，而不可离开你的眼目，要存记在心中。就这些话一直要在你的视力可及之处，就是一直在你的脑海中，在你的意念中，放在你的心里。让你的心里把这些话充满，不要被其他东西充满。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就是要，这个就是要正确的看，对自己说，不要让他离开你的眼睛，看、读、听、研读，然后主的话呢，就存在你的心中，你的各个方方面面，然后你就找到了生命。找到了一全体的颜料，全体你这个整个身心灵的一致，你就找到了。接下来的两节经文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就是要保守我们的心，把这些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的话，就是不要让它进进出出，放进去就放进去了。而且这个又重复的说，就是前面经文里说的，看了神的话，对自己说，留在心中，萦绕在你的耳边，这样就运行在你的思想中，这样多了就被充满，充满就从你的内心中会满溢出来。当你的话从你的内心中这样满溢出来的时候，那生命就不一样了。所以特别提到说，我们信徒、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到了某个时候呢，你要停止去想，我还不够，神再给我多一点。不是的，到某个时候你要被神的话所充满，就是都满溢出来了。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得胜的、被圣灵充满、喜乐的生命。那24节就是一个劝诫，要除掉邪僻的口。气绝乖僻的嘴啊，任何与神的话不一致的话都是乖僻的话，任何说与神的话不一致的嘴都是乖僻的嘴，就是要气绝这些错话、坏话、消极的话，让这些话远离你，远离你的耳，远离你的心，这样你的心就在神里面得以完全。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持守生活。还有一些可以放在经文里，放在你药箱里，就是神之爱，你要有一些关于神的爱的经文，这个因为神的爱是一切的答案，这个很容易明白嘛，因为当你有了爱的时候呢，那是什么都可以做，比方说，因为你病了嘛，神他爱，他就会医治你，你饿了，爱你的神也会给你吃的，无论如何，这都很奇妙，因为你。无论有什么缺陷，爱都会弥补。完全的爱会驱逐恐惧，甚至你觉得自己最近在跟随神方面就是有了一些不好的行为，但是因着神对你的爱，你也不会惧怕神，而是继续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悔改认罪。因为你知道爱你的神必要赦免你。好，那你有哪些关于爱的经文呢？可以放在你的药箱里呢？你可以思想，思想的话，你就可以放在你的药箱里了。好，我们已经前面已经好几个，就是让大家思想经文，这些经文在你的脑海里出现了吗？出现了吗？那说明就是已经在你的药箱里了。你就要常常放在你的药箱里。如果以后我们读经常常碰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要有意识的把它。放在你这个药箱里，这里有一个事例啊，作者的一个事例，他说，比方说关于健康的话，他是从来不担心自己的健康的，因为他有这两节经文。他说：“亲爱的，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康，正如你的魂兴盛一样。”就说神是希望我身体好的，他是愿意我身体好的，而说因他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就说神希望我这身体好，所以不管怎么样。那我都被治好了，我即使有病，神就治好了，所以我是没有任何健康问题的，因为神希望我好，而且神已经把我治好了，即使我有病的时候。所以当他有这两节经文的时候，他就活在属天健康当中，任何的谎言都击不倒他。那如果遇到财务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会想我这节经文就会冒出来说，我的神必在荣耀中照他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充足。所以他就不担心，所以这些经文就形成了我的思维方式。当然，这我是这个作者他的思维方式。那我也相信，当我们也把这些经文放在我们的药箱里的话，也会成为我们的思维方式。没有一个地方敌人可以因为我们没有防御而攻击到我们，就不会陷入任何的自怜自爱，或者是悲伤，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一个喜乐的得胜的生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这个信的盾牌，就是像拿起信的盾牌，能消灭恶者一切的火箭。那因为即使我们不理他，恶者、敌人都会要来攻击我们的，因为这个敌人的攻击他是他的本性因为受偷窃、杀害和毁坏就是他的本性，他就是做这个事儿的那这还当然这个是偷窃、杀害和毁坏，首先他要偷。 他把神的话偷走，才能杀害和毁坏。如果他没把神的话偷走，那他就不能杀害和毁坏。所以，如果我们做的就是把神的话留在心里，用信心的盾牌拦阻这个恶者的火枪，不要让他把我们神的话偷走，那他就不能杀害和毁坏了。啊，就像主在克西玛尼一样，当主耶稣在受到这个最大试探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那撒旦觉得这是一次机会啊，所以告诉主说可以就是免去这一杯。但是耶稣也是胜过了他，因为他说：“愿主的旨意能够成就，不是照我的心意。”所以就是魔鬼就没有把神的话偷走。所以我们要收集经文，昼夜思想。收集经文就是我们的处方，昼夜思想就是怎么样去服用，让我们在这方面能发展我们的信心。这里会成为一个什么不可触碰的人呢？就是。当然是仇敌无法触碰啊，不是说弟兄姊妹家人无法触碰，谁也不敢惹你，不是，是说这个仇敌无法触碰你。这也是就像这个经文里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万人扑倒在你右边，灾害却不临近你，就是这个仇敌他是不能触碰你的啊。当我们有了信的盾牌，有了处方，有了这个按期服用的时候，那这个日常操练呢，也是有一段经文，就是说每日早晨站立称谢耶和华，晚上也出誓，早晨晚上都要，赞美，当然还要就是要少量多次，就是你如果每次只有1分钟，你1天7次赞美，好过你一次把7分钟都用光。尤其是如果你到了晚上才做这件事的时候，晚上7分钟赞美，那一整个白天都已被魔鬼欺负了一白天了，那还不如。隔一阵儿就1分钟赞美一次，其实这个我也是在最近也是方言常常在操练，就是想起来就说，走在路上说到公司，去吃饭的路上也说，那就是少量多次，当然这个第二个经文就是约沙法那时候有以东人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约沙法就吩咐众人去赞美。就是教导的重要性，就是我们在这里一起学习的重要性啊。当我们学习完之后去操练，慢慢成为我们的一个习惯的时候呢，就建立了能力了。因为赞美就是在建立能力，就像在诗篇中说，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在耶稣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说。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就是赞美的话，就是建立了能力。这就是耶稣说的，就是耶稣在解释这里头说，当我们赞美神是拉法的时候，这神医治的能力就释放出来了。然后我们在这靠着这样的，就是以这样的成为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得到了自由，而且可以帮助别人获得自由。后面的建立能力呢，是有一些经文，就是有一些例子，这个我就不一个一个的讲了。就是当你看到这个麻风病人来找耶稣，还有这个管会堂的来找耶稣，甚至是这个这个寡就是这个外邦的这个迦南妇人来找耶稣的时候呢，他们都是怎么样了？都是来拜他，都是来拜他。看这儿有个拜他，甚至这个外邦的人外邦妇女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拜，后来呢，门徒让打发他走，他就，他就，你看，这妇人就来拜他。甚至在这个格拉森这个地方，当这些，当那个格拉森那个被鬼附的人，居然耶稣来的时候呢，他也是来拜他，你看这里，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虽然这个人被鬼附了，他见耶稣也是拜他。但众人都来拜耶稣的时候，就是这次事例中可以看出，不管是麻风病人、管会堂、迦南妇人，还是格拉斯鬼附的人，他们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得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之前，都是敬拜过耶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敬拜疗法。 啊，当然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一些经文啊这些，那我相信我们就是在我们的药箱中要有这些经文啊，就是在我们的药箱中不只要有赞美胶囊，而更要有敬拜胶囊，敬拜药王，因为敬拜是称赞神的所事。那你看啊，你为着他的所事，他的本性而敬拜他啊，当你赞美神的时候呢？你就得到了他作为的结果，而当你敬拜他的时候，你就有份于神的性情。就比方说，我便得了医治，你是得了医治，但是当你说耶和华拉法的时候呢，你就有份于神的那个医治的性情，你成了那个可以医治别人的人。所以这里说，不仅要有赞美胶囊，更是要有敬拜的胶囊。敬拜会让我们得到神。好，那你的敬拜胶囊有哪些呢？其实有很多啊，我们可以称神的名、神的属性，最重要的这里方言灵歌，因为我们学方言多样性演说，就是其实人说的方言都是大部分方言。都是称赞神伟大，我说的方言就是在赞美神。当你把这些方言唱出来的时候，那就是敬拜神，而且是敬拜神的所事啊。当你这样的时候呢，你就有份于神的性情。好，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的人，让我们的药箱里充满敬拜的胶囊。